好，请大家打开《但以理书》第三章。如果你有买课本呢，你就打开24页哈，24页。24页，它这里的标题是“信心的三勇士”，也就是我们这几次一直在唱的188首，我说这个是主题曲。但以理书的主题曲，因为188首有第一节就是讲第三章的故事，第二节就是讲第六章的故事，副歌也整个都是但以理书有关，其他还有155首，155首的第三节只有一句话。是但以理书，只有一句，就是头一句啊。那另外有328首也是但以理书，但是那个是整体的哈。我们如果不详细看、详细想也看不出来啊。所以最明显的就是188，所以我用这一首来做我们但以理书的主题曲啊。上一次我们也唱了很多，希望越唱大家越熟越熟。好，那今天晚上我们看的这个信心的三勇士，就是第三章，就是但以理这三个好朋友，他被控告，然后被丢入火窑里面去，但是他们平安的脱离了大概是这个故事。好，现在我们看第三章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好，这个还是第二章，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不过，第二章跟第三章一般研究圣经的人，参考的资料都说两章相差差不多20年了，20年。第二章是登基第二年。在第二章的第一节有说，尼布甲尼撒王做王在位第二年。那第三章虽然没有注明，但是应该是在位第20年应该是这样子。那个这个时候的但以理跟他这三个朋友，大约年纪在36岁左右36岁左右，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王这个时候他的国位也很兴盛强大，他就立了一个金像。看历史当时的亚述帝国很多的王登基之后都为自己做像。来荣耀自己，来为自己留名大概都有这样子。请参考一下《撒母耳记上》15章12节，《撒母耳记上》15章12节，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这里讲扫罗做王不久，他就为自己做了一个纪念碑。可见当时那些王或者是伟人大概都会为自己立这个纪念碑或者是立像。 无非是要纪念自己的功绩啊，功劳。其实啊，这个扫罗并没有什么功德，没有。可是他爱好虚名、骄傲，所以纣王不久就开始立纪念碑了啊。另外啊，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下十八章十八节，撒母耳记下。十八章十八节，亚沙龙活着的时候，在王谷立了一根石柱，因为他说：“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他就以自己的名称那个石柱，叫做亚沙龙柱，直到今天。亚沙龙也不是王，是王子。亚沙龙说起来啊，品德很不好。他要杀害他的父亲大卫，还有侮辱大卫的妻妾，说起来是大逆不孝。可是他在世的时候啊，他为自己啊立的一根石柱，因为他没有儿子，他就用自己的名呢称这一根石柱叫做亚沙龙柱啊，亚沙龙柱。这两处圣经告诉我们，古代啊一些地位比较高啊、比较显赫的人呢、都有这种立像立柱的习惯。好的，现在尼布甲尼撒王，他是巴比伦最强盛的王，也是当代帝国最强盛的。根据第二章，他做梦，梦到一个大象，头是金的。但你理解说，那个头就是你，所以说来尼布甲尼撒王是非常显赫。地位崇高的一个人。那么大概二十年前呢、他做这个梦，头是金的，但是下来呢，膀臂是银的，腰是铜的，腿是铁的，再来是半铁半泥越来越差。大概这个金像的梦一直放在他的脑袋里面，他一直在想我这个帝国如果能够一直由我巴比伦一直来延续下去那多好。所以现在他照这个像全身骨爷全部都是金的，来象征他的帝国要一直的延续下去。高六十肘，宽六肘，六十肘就是大概是九十尺，因为古代的人用这个手肘做一肘从手背所弯的地方到指头这样大概一尺半叫一肘。那六十肘就是九十尺了，高九十尺，宽九尺，立在巴比伦省的杜拉平原。这个杜拉平原呢，现在无迹可查，一般呢都同意，也都这样解释，应该是第一章的第二节那个示拿平原，应该是就是古代那个最有名的利巴别塔的地方示拿平原。因为唯有立在这里四面八方的人才可以来看也可以看得到。那这个金像呢就变成他的地标了可能当时巴比伦省的地标，也是巴比伦帝国的象征。我上个礼拜才知道我们现在的园林教会竟然是园林地区的地标因为他下个月要献堂礼，1月1号要献堂礼，真的 盖得美轮美奂哈，非常好看啊，里面设备很好，所以报纸上说啊，我们现在真耶稣教会园林教会是当地的地标啊，有机会啊，大家不妨去看看，真的啊，很漂亮啊。1月1号要献堂礼啊，那么这个金像啊，立在示拿平原。好，第二节，尼布甲尼撒王差人呐、将总督、钦差、巡抚、聂司、凡司、谟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呢，都召了来，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开光之礼啊，就是剪彩嘛，剪彩啊。好，第三节。于是总督、钦差、巡抚、聂司、凡司、谟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聚集了来，要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就站在尼布甲尼撒所立的像前。好，这里有几个官的名称哈、第二节、第三节都有总督、钦差、巡抚、聂司、凡司、谟士、法官。那这个官等于我们今天的什么呢？大概我们请看一下，有课本的，我们就请看一下那个26页，26页第四哈，26页的第四，各种官职。一，总督，总督啊，就是一个区的总管。那一个区里面有好多的省份啊，所以比省长啊更高啊，他是总督。钦差，钦差是总督手下的高官，负责一个省的政务，他就是省长啊，就是省长了哈，钦差。巡抚呢，就是帮助总督跟钦差的地方行政官员，有的翻译作副省长啊，副省长。再来聂司，聂司是皇帝的顾问或者是皇帝的头啊，等于现在的国策顾问啊，我们今天的国策顾问呢，应该就是吧。再来是凡司，凡司啊是专管财政的，等于现在的财政部长啊，我们现在的财政部长。谟士是管理啊这个司法的啊，就好像今天的法务部长啊，我们讲今天的法务部长啊比较清楚。再来是法官，就是啊我们今天的一般的法官啊，一般的法官啊。还有加勒底的这个我们在第二章已经说过了，他就是博士啊，巴比伦的博士，他精通天文地理、历史历史、法律各种都会的啊，这个是唯有巴比伦才能够去当的，所以叫做加勒底人哈、那这几样的人呢、全国的文武百官都集合了集合在这个像的面前，要来剪彩哈、开光之礼第四节。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传令的就是司仪了啊，我们今天的司仪哈，就大声哦，因为司仪啊都是声音比较大啊，比较洪亮，大声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啊，因为巴比伦帝国侵略了附近许许多多的国家民族，所以啊，现在掳到巴比伦来的，真的是来自各方各国各族。这样说。第五节，你们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第六节，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死扔在烈火的窑中。这司仪啊传令的大声呼喊这个把王的命令清清楚楚地讲出来。那这里五节六节有许多的乐器，这个乐器哦，这样看来，这个角笛声这三种啊， 应该是用嘴巴吹的啊，用吹的哈、啊。还有琵琶、琴、瑟，应该是用手弹的，或用手拉啊，拉弦呢 啊。有的是用嘴巴吹，有的用手拉啊。就是当时啊，巴比伦帝国通用的乐器啊，都拿出来啊，如果不俯伏敬拜，就扔在烈火的窑中。好，第七节，因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和各种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啊。显然的，这个命令啊是强制性的啊，强制性的，就是要全国的人民呢、啊、来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不拜就用这个势力，用法令来定他的罪，就是唯一死刑。这个金像到底是什么呢？啊，就有很多的揣测啊。有人说啊，这个金像啊，大概是尼布甲尼撒王的爸爸啊，因为他是开国英雄啊。如果是，那就是国父了。啊，应该是国父啊。有人说啊，这个金像啊是巴比伦的神，就是比勒米罗达，我们第一天所介绍的啊，比勒米罗达。如果真的是国啊这个偶像哈、啊，那么这个金像呢就是啊国神啊国神啊。不过。啊，比较多的人认为这个金像啊，应该是尼布甲尼撒王本身啊，来纪念自己，那就是国王了啊。那到底这个金像是国父，还是国神，还是国王啊？这个也没有清楚的记载，只能够这样猜猜啊。不过、哦、啊，我们看近代以来啊。啊，很多国家所立的像啊，大概都是总统啊比较多。好像我们过去蒋公、中正啊，这个铜像啊在全省啊非常的多。民进党啊执政的时候，要把它集中在啊桃园的某个地区啊，集中在那边。伊拉克的国王海山呢、啊？啊，因为他是尼布甲尼撒王第二，他自称啊，我要把伊拉克啊发展为现代的巴比伦，我就是尼布甲尼撒第二，所以啊，他做王之后呢，就立了很多的啊像啊，就是海山的像，后来啊被推翻之后呢，啊一尊一尊呢、啊、被拉倒了啊，被破坏，尤其在巴格达。首都啊，啊，很多很多的啊，海上的像啊，都拉下来，所以很有可能呢、啊，啊，这个金像啊，应该是国王，也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本身呢、啊，也许是比较合理啊，啊，这也是揣测了啊。好，第八节，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大人。我们在第二章就说过了，这个加勒底人、哦、就是巴比伦的博士嘛，啊，国王非常的器重，所以能够直接跟国王对话啊，回答或者提问，只有加勒底人，他们是很有势力的一群，他来控告犹大人了，控告什么？第九节，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降旨说，凡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俯伏敬拜金像。十一节，凡不俯伏敬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十二节，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王啊。这几个人呢，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大概这个加勒底人哈、哦， 对这三个人呢，能够在巴比伦王宫啊来办公来工作，已经很不服气了啊，有点嫉妒。那么现在有这个毛病呢这个把柄被抓，所以马上来控告向王控告，说这三个人呢，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个三不这三不只要犯了一条就是死刑的犯一条就死刑啊，和皇宫犯三条不理你，就不理你所立的这个命令，不侍奉你的神，就是比勒米罗达他们都不侍奉，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就是今天呢开光之礼这个金像，他们也不理你。那这三个人呢，这三样的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不拜金像，任何一条就是唯一死刑，何况是三条都犯的。所以十三节尼布甲尼撒王一听就匆匆大怒，吩咐人把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的面前。尼布甲尼撒王就说了，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现在尼布甲尼撒王重复一次那个不理你那句，他不讲了他省略了，他只有说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如果真的是故意的，那么就马上丢进火窑里面。可是尼布甲尼撒王还是爱惜这三个人才，他不愿意这样子就定他们死罪，所以十五节就网开一面了他这样说，你们在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种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死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什么神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现在尼布甲尼撒王他认为这三个人不是故意的，也许刚好没听见，或者是有什么事来阻挡他们，所以说他说不是故意的应该是不是故意的，所以我再为你们吹一次号，吹一次乐器了你们若拜就好了若不拜有什么神可以救你们脱离我的手？这个时候他已经给他们下马威非常严重的警告。没有想到这三个人很勇敢，是六节，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不必多说了。十七节，即便如此都把我们丢进火窑去了，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够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这是针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有何神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所以他们勇敢地回答，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够把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脱离你的手有针对性的回答十八节，即或不然，就算没有，王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三个人这么勇敢这么大胆就回答这个国王就算神没有救我们，我们也绝不侍奉你的神，也绝不敬拜你的金像。那这样的针锋相对尼布甲尼撒真的受不了。十九节，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这个怒气填胸那台语应该说鬼不会了摸白龙是会啊想杀的拉米撒亚伯尼哥变的脸色，愤怒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七倍。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这个时候已经 满肚子火啊，也变了脸色啊。一般人呢、啊，愤怒的时候啊，怒气填胸的时候，脸也会变啊。有的人变得铁青，有的变得通红，有的变得白色啊，都有各种颜色都有。他变了脸色，把窑烧热比平常七倍。这个七倍是什么意思啊？啊，古代的这个烈火的窑啊，是用风箱来吹风啊，用风箱啊，风箱啊把那个新鲜的工具打进去啊，那使火啊着了，而且更猛。那可能有七个风箱吧，啊，它全部都打开了，应该是一个两个就够了。可是他现在很生气呀、啊，把窑烧七倍，就是七个风箱同时打开啊，非常的猛烈，也可以说比平常的燃料哦加了七倍，准备啊把他们活活的烧成灰了啊、哦，非常的愤怒，这就是七倍的意思。二十节，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要丢嘛，要丢进火窑啊，一个人可能有困难，可能要两个人抬啊，那选这个军中的壮士啊，两个人抬一个，再给他丢进去啊。二十一节，这三个人呢，穿着裤子、内袍、外衣，还有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王的命令紧急呀、啊。窑又甚热，那抬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哦，更的人啊，生死哦，因为要靠近窑门呐、啊，而且把要用力丢啊，哦，所以就马上被火焰呐、啊、烤死了。二十三节，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是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啊，捆着，特别强调被捆，而且二十一节啊，强调他们穿的衣服里里外外都记得很清楚，而且是捆绑着，这样子啊丢进去了。我看尼布甲尼撒王啊，就暂时的那个怒气啊会平息一点吧。二十四节，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摩士说：“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的。”为什么问摩士？因为这个摩士啊，就是见证人呢、啊，啊，大概要判死刑哦。这个摩士要做见证，要准许的啊，要验明正身吧啊，所以问这个摩士：“我们捆起来不是三个人吗？”他说：“是啊。”二十五节，王说：“看呐、啊，我看到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而且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相貌好像神子。尼布甲尼撒王说：“我现在看的是四个人呢，你说三个，我看到四个。啊，你说他们是被捆着，可是我看的没有啊，他们没有被捆，而且在火中游行。”在悠哉在那边啊散步啊，没有受伤，而且呢第四个像神子，好像神的儿子，所以这个神子啊是谁啊？有人说就是啊还没有降生的耶稣基督的前身啊，神子。可是看那个二十八节哦，我们又发现应该是天使。因为二十八节啊，尼布甲尼撒王在赞美神的时候啊，他说神差遣使者来保护、来拯救那些依靠他的仆人啊。他这里又说使者，那二十五节是好像神子啊，大概他看的那个天使哈、啊，长得很漂亮，因为天使本来就很漂亮啊。如果是穿洁白衣服啊，那更漂亮，所以他说是神子。可是后来他自己见证了、啊、他说是 神的使者哈，所以这个神子哈，应该是二十八节的神的使者，应该没有错啊。好，二十六节，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进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那些总督、钦差、巡抚、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服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这几个进火中出来的人呢，最明显的就是身体受伤害，头发被烧焦，或者是衣服被烧啊，或者是有灰乎的味的灰昏的味哈，火燎的气味都没有，这些都没有，都没有啊！所以啊，尼布甲尼撒王啊更惊奇了，更惊奇。他一看呢、啊，这个是大神迹呀、啊！就发现这三个人的神呢、啊，真是伟大。所以他就发表意见了。二十八，尼布甲尼撒王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差遣使者来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的神。现在我降旨啊，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必被凌迟啊。”这个凌迟啊，我们在第二章也谈过了，是四肢啊，双手双脚被斩掉的意思。房屋成粪堆啊，粪堆就是他的房子永远成废墟，不准重建，有这样的含义。因为没有别的神能够这样的施行拯救。这个时候尼布甲尼撒王认识啊，这三个人所敬拜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能够拯救人脱离患难。最后三十节，那时王在巴比伦城高升了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这三个人呢违背王命舍去己身，反而地位高升反而在那里这件事上来大大的荣耀神啊。这大概就是本章的内容。好，我们读历史啊，目的就是要从中来得到教训。那我们来谈几个重要的教训，大家来互相勉励。这第三章哈每一章都有一个主题吧，这个是信心的三勇士。我在上一次说过了。每一章圣经里面哈，如果有一句话一直重现，一直重现，那么那一句话应该就是很重要的。第三章里面呢，有一句话一直出现，就是金像、金像、金像。在本章里面有七次，有七拜啊，出现金像这一句话。好像第一节啊，第一节、第五节、第七节。还有第十节啊，十二节，十四节，最后还有十八节，都有这个金像啊这一句话。那这一句话里，在本章里面呢，出现了七次。我们说那个创世纪哈，第一章有一句话一直出现，各从其类，各从其类，或者是有晚上，有早上，有晚上，有早上，啊，这就是重复出现，那就是那一章啊很重要的教训。好像第四章啊，创世纪的第三、第四章，某某人活到几岁就死了，就死了，就死了，一直出现十次，十拜啊，或者是四章的生儿养女。某某人呢、啊，在世活几年，生儿养女，协理拥入，安地公地公公十拜，公未先，那就是本章啊最重要的一句话。好了，那么第三章哈、哦，但以理书第三章这个金像一直出现， 所以啊，这个金像应该是本章的啊重要的词句啊，重要的一句话。那我们从金像啊，来学学啊啊一些教训吧。金像哈，它给我们第一个教训呢，就是不能拜偶像，不可以拜偶像，就是那个偶像是用金子去做的，也不值得拜，因为很多偶像是木头刻的，用土去捏的，用纸去画的，啊。啊，如果这个偶像是用金去铸造的，可拜吗？当然也不可。所以金像告诉我们，任何尊贵的偶像都是偶像，都不可拜。以前高雄教会有一个翁姊妹啊，他们出信的时候除偶像，啊，有两尊那个观音妈，啊。是非常漂亮的瓷石啊，因为很漂亮的瓷就是了，高级的。他们都把所有的偶像都除掉了啊，这两先假碎啊，伊是要留来做纪念，唔是要摆啦啊，伊嘛知讲袂使摆，啊就甲藏到伊的迄、那个伊迄个桌底啦，两先哈碎碎啊，假碎啦。该黑的没有除啊，哇，开始啊，撒旦开始工作啊，哇，真的举家不平安，尤其他自己更不平安啊。传道人呢 啊又去他的家访问啊，说你有什么除的不干净的啊，什么东西没有？他没有啦，通通啊，我这个偶像已经拜得很厌烦了啊，都除掉了，没有了。他说：“你再想想看，啊。”后来啊，他老实说了，起先不愿意说，也不敢说。后来啊，真的很不平安。他讲了，他讲我两件吼，观音骂了，啊，真水吼，啊，过嘴过嘴啊，啊，我无要摆呢，我是甲藏起来吼，那像那个那个，我恁有一款嘞吼，啊，洋娃娃一款嘞，类似了，啊，甲当作安尼了。啊，传道说吼，如果你要平安了，你一定要打碎，这个是偶像，一定要打碎，啊，不能送给别人，要打碎。伊讲啊，咁一定要安呢，啊，他说没有错啦，啊，一定要打碎了以后呢，啊，真的平安了，弄平安。所以吼，这个金像是告诉我们，偶像就是很有价值的，也不能拜。就是金的黄金去做的也不可拜，啊，这是一个教训。再来啊，他们是拜金像，可是今天呢，很多人是拜金，没有像，是拜金。那这个拜金呢，就是拜马门呢，哦，请看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24节，六章24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小字，说是财力的意思。有人呢，啊，侍奉主，又侍奉马门。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什么是主呢？主就是我的主人呢，我听他的话，他叫我做什么我就是做什么，他叫我什么不要做我就不要做，因为他是主人嘛。神跟钱呢，两个都是主人啊。以前呢，有一个美国人写一本书，那本书啊，就是世界的统治者，世界的统治者六字，但是内容只有一个字，钱。啊，大家明明知道这没有什么内容啊，但是还是买来啊做藏书， 世界的统治者钱。如果我们以神做主，我们就听神的话。如果你以钱做主，那你就听钱的话。钱叫你去赌博，你就去赌；钱叫你去奢华宴乐，你就去；叫你去犯奸淫，你就去。因为钱是主人，你要听钱的话。如果神是主人，那你听神的话。所以一个人侍奉两个人，到底侍奉哪个神？因为钱也是一个神。所以这个金像啊，是告诉我们不要拜金，不要拜金，不要拜财力啊，不要拜钱，被钱呢控制了。我们服侍神的人呢，以神为主啊。这是第二个教训。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曾经造金牛犊、金牛犊，后来啊，在整个旷野四十年，一直的在拜这个金牛犊，他们死在金牛犊的崇拜之下，很多很多人，也可以说是大部分的人。今天金牛犊啊，常常在世界出现了，很多人呢、不知不觉拜了金牛犊啊，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个服侍马门拜金牛犊，要非常的注意。也就是说，偶像有两种，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属灵的；一种是活的，一种是死的；一种是物质的啊，不记得啊，有很高贵的，所以啊，要很小心这个金像啊，这个问题。第二个哈、这个第三章啊，我有一个感想，就是乐器的问题，乐器啦啊。这里是在角笛声，还有琵琶、琴瑟，这是乐器。从这一章来看呢，乐器也可以赞美神，乐器也可以赞美偶像。很显然的，这一章的乐器全部在赞美偶像，所谓乐器都用在俄罗偶像，无一项是咧俄罗斯。其实乐器本身呢、没有罪，使用的人才有罪。你用在什么事上？我们用乐器是在用赞美神造就人，还是要表现自己，要抬高自己？这就是我们用这个乐器啊，今天呢，我们学乐器应该要注意的。有些人呢、当然不是很多啊，学乐器只不过是炫耀啊，甚至于啊，要参与崇拜偶像的举动，那更不对了。我们应该啊，学乐器是要造就人，要荣耀神啊，更是要崇拜。所以我们教会在崇拜时间所用的乐器是比较稳重的啊，好像我们用风琴啦、钢琴啦啊，偶尔我们在这个活动的时候、团契的时候，可以吹吹喇叭啦、小提琴啦啊，也可以。但是问题，这个出发点呢是很重要。我们出发点是在赞美神，还是要荣耀人？印尼总会啊、印尼总会，印尼是一个很喜欢弹琴、奏乐啊、唱歌的国家民族。有一天，他们的负责人呢，带一个议案到联总去开会，啊，说请问在布道会的时候可以啊打鼓啊、吹箫啊啊那些乐器不可以的？啊，那后来我们联总开会啊，就是以这个但以理第三章啊来讲，要看你们的心态，你们的出发点是什么。如果你们是按吹吹打打啊，要荣耀自己，说啊他很会吹、很会打啊、很会演奏， 来荣耀人、荣耀自己哈，那就不好。那乐器这么多，他们用的乐器太多了啊，最好是不要在正式崇拜来用，在活动的时间、团契的时间，而且不在主会堂来用。原则上啊，我们是指导他们这样子。后来我个人到印度两次，我到非洲一次一个月，印度他们每一次崇拜啊都要打鼓啊，还有三种乐器啊，用那个竹子啊，笛啊，唔知几竹啊，啊这样摇摇啊，咔咔咔咔哈，还有那个三脚架打打打。啊，我看那个打鼓的，尤其打那个大鼓哦，应该是指挥了。他哒哒哒几声啊，大家就开始唱了。啊，他要突然哒哒哒，哎，大家要停下来。所以我看那个打鼓的应该是指挥，没有错。那印度还差不多啊，差不多三种、四种啊，鼓啊，大鼓一定有，一定有。那到非洲啊，那更多了。啊，非洲差不多聚会之前哦，一定要让他们跳舞，啊，还有打鼓、打乐器30分钟，全体都跳舞，啊，从老人家开始，绕场一周，一直跳跳跳，然后年轻的妇女，第二组又绕，第三组就是那个成人，男生。又开始绕，就是一周了，最后是小朋友啊也绕。那英国那个跟我去非洲那个英国的传道说：“哎，长老跟他们跳吧。”我说：“我不会，跳起来不合节奏啊，不好看呢，也不协调啊。”我说：“你啊，你跟他去了，他我才不要了。”哎，看起来他们是乐在其中，可是我们叫我们真的跳，我们不习惯，因为没有那种习惯。那非洲他们一定要跳哦，跳到30分钟，唱啊，又唱又跳。那后来我一直在研究，为什么老人家跳第一班的，大概是圣经里面呢，出埃及记15章吧 ，Miriam 哈，路线的 Miriam 带着妇女啊唱歌跳舞。啊，米利安变成瓦灰啊的哦，她是摩西亚伦的姐姐嘛，啊，大概是这样子，可能是这样的关系啊，所以老人家啊，老姐妹先呐，先第一次跳，那我看他们这样跳啊，很高兴了，很高兴，哎，没有什么不好的动作了，所以非洲啊，在唱歌跳舞也没有人在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没有。没有，啊，倒是我们平地哦，我们这个，自由世界的人呢，啊，我们如果真的在会堂里面唱歌跳舞，我们就感觉很怪了。所以啊，这个跟民情风俗也有关系，也有关系呀，啊。可是他们这样唱啊跳啊，啊，没有人管，而且大家都认为这样很正常啊，这样很正常，啊，所以，我的意见就是说哈，这个乐器啊。是用在崇拜神，不是拜偶像。诗篇呢，150篇啊，我们看一下诗篇150篇，这里有很多乐器。150篇是说你们要赞美神，在神的圣所赞美他，称赞他的能力啊，称赞他的大德、大能、大德啊，还有第三节开始。用脚声赞美他，用琴瑟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用箫的声音，还有第五节，大响的钹，高声的钹，这样来赞美神，哈利路亚，哦，你看这里有很多乐器啊，其实诗篇50篇这个各种乐器啊，古代都有， 所以看起来古代的人呢、用这个乐器来赞美神也很正常。问题是我们今天呢、我们所用的乐器如果是纯心赞美神很敬虔的来演奏，应该是无可厚非吧。再讲，每个信徒就是一种乐器，我也是一种乐器，你也是乐器。你高声的把，有的是大声的把高尖啊，有的是箫，有的是丝弦啊，各种乐器，有的是角声。那我们每个信徒就是一种乐器，我们要尽我们的恩赐来赞美神、服侍神，同时我们这个乐器要跟别人配合啊，跟人配合啊，这样子演奏起来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各尽自己这个乐器的本分、能力啊，还有他的恩赐来表达对神的赞美。所以乐器哦，第三章里面他们是拜偶像，我们要记住，我们用乐器是赞美神，是造就人这个为主啊。另外啊，这一章啊有一个灵修的问题啊，就是尼布甲尼撒王的愤怒。13节，当时尼布甲尼撒王匆匆大怒，是听到这个报告就匆匆大怒。还有19节，当时尼布甲尼撒王怒气填胸，变得脸色，就是。听到是三个朋友给他顶撞，他就怒气填胸。好，那么从这两句话哈，尼布甲尼撒王的匆匆大怒跟怒气填胸变得脸色，这两句话，我看圣经有一句话非常奇妙啊，我应该是应验在他的身上吧。我们看一下诗篇。来看诗篇76篇第10节，这一句话哈、我想了想啊，想很久。76篇第10节，第10节，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这句话我想讲不，人的愤怒要成全神的荣美，安尼愤怒唔就好咯？哦，那像真好哦，受气真好哦，但是不见得了。尼布甲尼撒王的愤怒刚好应验这一节圣经，因为是王啊，他大怒。大怒，所以把那个火窑啊烧7倍，他烧7倍盐，准备把这三个人一丢进去啊烧死啊，变成骨灰啊。但是竟然这三个人呢在火中游行，因为出现第4个人，所以尼布甲尼撒王的愤怒真的成全神的荣美。你不能说。这样子我也来大愤怒啊，来成就主耶稣的荣耀吧。那不见得哦，你大愤怒啊，你打人啊，杀人啊，破坏家具啊，怎么能够成全主耶稣的荣耀呢？那除了圣经这个之外哦，我自己也碰到一个那个新竹啊，王光阳之士那个教会啊，新竹大概将近50年了吧，有一个叶弟兄，现在年轻人来教会慕道，他爸爸哈、一直阻挡，最后还恐吓他：“你再去啊，我要你的命！”你老爸哦，那这青年才20多岁。有一天呢、他又去教会，那回来他高高兴兴的回来啊，就从门口。从那个大门啊进来，那个大门他已经走了一二十年了，那个路啊都知道。 啊，两扇门吼，两个门啊，红门安尼安尼关起来，啊，有一块石头挡着吼，安尼，那安尼关咧，啊，迄个较碰个石头吼，安挡起来，啊，再锁。他回来了，回来啊，就把这个门推开。那个地方啊，他走了一二十年了，很熟啊，他也知道有一个吐出来的一个酒桃吼，他竟然去踢到了，啊，踢到桃就安尼，安挡到去。原来他爸爸哦，在门里面的拿一块石头啊，瞄准他的头啊，按个夹起吼，按身不要死呢，就起，接着就到夹到去那里，不起。哎，都去打着，二十档啊，唔捌打着，阿公去拜去打着，啊，打一个头，嘟嘟嘟去，啊，石头嘟嘟飞去，后边迄个门啊，弄一空哦，哦，你若想我那对头家落去哦，稳死的。啊，因那边捉起提着石头捉大天，啊，拼捉大个，愤怒啊，成就主耶稣的荣美啊，真这样样哦，主耶稣拯救啊。耶稣的救恩呢、啊，就在他的愤怒之间呢、啊、来成全的，是这一种。那我们信徒不能说我来一个大愤怒哈啊，搞完太太修理一下呢，或好一块让天神接呗，嘿，无法度啦。啊，怕这惊也怕死，愤怒不要，因为变了脸色，全世界哈、啊、愤怒变脸色，第一个感应的、啊。该应的是羞气变面色，所以神说：“你为什么变脸色呢？”哦，你该看，咱人啦，羞气的面色会变，啊，青顺顺，啊是安尼红光光，啊白细闪，啊，就是这样子啊。我们鹿港啊，鹿港也有一个执事哈、啊，他的弟弟大发脾气，骂总务者，一阵总务者是干丢肉。干咩呢？唔知什么代志去得罪啊？干咩咩？哦，啊，咱顶多笑笑啊，笑面好，笑面好，我唔帮你耍诶。那是气啦。啊，因哥哥叔叔教会叔叔去内底摕一个镜吼，讲，哦，因小弟就讲，你不拍魔鬼无？你难不看？你嘛伫镜底迄个就是啦。你照看卖咧，去镜好照啦。伊唔敢看，伊唔敢看，伊阵咧面拢变，愤怒真的脸色会变。尼布甲尼撒王变了脸色，所以才做出这么大，啊，很鲁莽的事情。所以啊，他的愤怒真的成就神的荣美，因为如果他没有这么大愤怒，他不会把窑烧七倍。他不会这么紧急啊，要投下去，结果那个投的人呢、啊，就死在外面啊。被投下去的人还活着，这个是大荣耀，这、就是神的荣耀。最后我要讲这个第三句话，一个足要紧的主题是火炼的火炼的兴旺，火炼哈、哦。我们信徒啊，要知道这种事啊，将来耶稣再临之前。还要再经历一次啊！我们看启示录十三章，咱顶摆伫咱家讲这个启示录啊，大家也小可有印象吧？启示录十三章十五章十五节，十三章的十五节，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够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将来啊，耶稣基督再临之前，敌基督者要出现，就接着这两只兽，一个海中上来的兽，一个陆中上来的兽，要来危害迷惑全世界的人，就是那个额上说他印记的人。那其中有一项啊，就是这个兽哈，人为这个兽做一个像，这个像就是偶像嘛，兽像野兽的像。这个像还有生气， 就是有生命，而且能够说话。所以哈、哦，将来这个偶像哦，将来的偶像是有生命的哦，不像现在是死的。啊，现在的偶像是有眼睛看不见，有嘴巴不说话，有手不能动，有脚不能走，这是现代。将来的偶像啊，有生命的，是撒旦运行在里面，叫他能够说话，回答你的话。啊，不要说将来了，现在很多机器人呢都可以，你问他，他也会答；你跟他说谢谢，他会说不客气。啊，用日本话、用英语都会。我到日本去啊，吴长老的家，有一天早上在吃饭，突然之间怎么有一个东西在走来走去？我一看地板下一个圆盘啊，我说吴长老了、啊。我说吴长老是个什么东西啊？那我请的佣人呐、啊。哦，你请的佣人做什么？他专门清扫，他最清扫，非常啊内行。我这一个房间呢，我上班去了，我就给他打开，他就每个角落每个地啊都清扫的干干净净，差不多95%左右了，干净。每每个个都会晓得啊，没有电，没有电，他自己会跑。伊那里边无电哦，从几分钟里边要电起来，伊家己走去迄个有电插咧，插座的时候去插咧啦，佮家己走去插电去充电，咱先去食些饭咧，再佮来哦。哎，真奇妙咧！我说啊，一个圆盘呐，竟然是他的佣人呐、啊，哦，起码干了有生命了。将来的偶像是有生命的，真的有生命，因为撒旦运行在里面，你问他他会答。那么敌基督者出现了，透过政府或者是某些组织的力量来危害全世界，来控制全世界，到大家去拜啊，拜他，不拜的被杀害。所以将来啊，这种事情，这个火炼哦，还要重新出现。因此，我们现在我们现在聚会啦、祷告啦、灵修啦，就是为了将来火炼临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应付。啊，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三章，那主耶稣讲的，施洗，第三章的11节，怎么讲？洗谢约翰，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火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那现在说的吼，现在说那种洗的有四种。这样是水洗，水洗就洗礼嘛。过这样是灵洗，就是得圣灵。过这样是斗洗，斗力的洗。过这样是灰洗。啊，这四种哦，我们都要经历的啊。水洗、灵洗、斗洗啊，跟这个灰洗啊，灰洗就是气炼嘛。所以哦，这个第三章啊，是告诉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我们要准备将来啊末世的时候啊，有火洗要临到我们啊。最后我们再看一节就好了啊。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12节，细经十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好像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哦，有火炼的试验要临到我们，主耶稣 施洗约翰说耶稣来了，要叫我们经历活洗灰线。所以我们现在大大小小的这个火炼呢，试炼是要预备将来那个全面性的那个大的火炼临到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应付。比如说你现在被人家攻击，被人家批评，被人家侮辱，你用什么态度去回答他？你现在被压迫甚至被打，你又怎么忍受？这个小小的迫害，小小的试炼，就是要学习将来那个大试炼临到的时候，那真正那个兽出现了，那你要怎么应付？好像这但以理这三个朋友啊，他遇到这个火炼的时候，他们绝对不怕，靠神了不怕啊，所以神也保护他，让他们安然无恙，而且啊，事后还步步高升啊。这是本章啊一个很重要的事，火炼啊，灰屑为你们高难，让爱学习他们三个人怎么样来经历火洗，怎么样来应付火洗啊，将来我们也是要这样的应付啊。好了，我们今天晚上啊就到这里啊，明天我们要学习第四章还有第五章啊，有时间的话啊，请大家读一读圣经啊，来唱诗啊。
我们现在一起来唱赞美诗188首。